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呼吁结束热战，建议互不攻打粮食和能源设施。
布林肯说哈马斯领导人死亡使人质释放获得真正的机会。
贺锦丽接受选民提问，强调当选后不会是拜登政府的延续。
中共干预美国大选，诋毁抗共议员遭强硬回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官员通报，一枚朝鲜空飘垃圾气球当地时间24号落在首尔市中心的总统府，是近月来第二起这类事件，让各界不禁担心朝鲜如果发动侵略，韩国几个关键场所恐怕成为易于下手的目标。对此，韩国总统安全部门通过声明说，朝鲜空飘的气球有一枚今天早上在韩国总统府上空爆炸，气球里的垃圾散落一地，相关人员没有发现危险物品。朝鲜自5月底开始向韩国空飘垃圾气球，重拾冷战式心理战策略，而7月散落在韩国总统府的垃圾并没有危险物质，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还不清楚最新垃圾气球事件发生时，韩国总统尹锡悦是否在总统府内。他的行程表显示，他当天稍晚将在办公室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杜达。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周3开始进行规模盛大的利剑联合演习。当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飞行途中，因为发动机的油压系统故障，警示灯亮起，迫降在鹿儿岛县鹿屋市的自卫队基地。自卫队方面宣称，当时是预防性降落，没有人受伤。日本和美国每2年举行一次利剑军事演习，这是第17次。双方大约4.5万人、约40艘舰艇以及大约37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日美双方还加以利用民用机场和港口等大约30个地点。日本 MBC 南日本放送报道，利剑演习实施到11月1号为止，这是担忧台湾有事等而实施的大规模演习，军演的地点在全国各地的自卫队设施和美军设施等地方进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告诉媒体，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有必要先达成互不攻击彼此重要民间能源和粮食基础设施，作为结束热战阶段的第一步。欧洲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周3指出，泽连斯基抛出俄乌互不攻击基础民生设施是他寻求停战努力的一环。之前他前往华府和欧洲兜售乌方的胜利计划，内容包含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加快武器供应，不限制乌克兰打击俄国境内目标，在乌克兰领土部署非核的战略核武力量，遏制俄国等。 Politico 认为，泽连斯基的想法是让总统普京明白战事进入第3年，俄方仍赢不下来，开启对话才是正途。泽连斯基则表示，归根究底还是外交，我相信任何谈判都将代表战争进入另一阶段，这虽然不意味着彼此的战事攻防停止，但无论如何，当采取外交途径时，战争的热战阶段就会结束。
欧盟10月23号强烈谴责对土耳其国营航空航天公司总部发动的恐怖袭击。土耳其内政部指出，袭击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库尔德工人党可能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周3在 X 平台上说，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总部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欧盟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强调欧盟对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正在访问俄罗斯，并与俄国总统普京会谈。他在社交媒体 X 上说，这是针对土耳其国防工业令人发指的攻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就此事和埃尔多安通电话，表示北约对土耳其的支持。德国外交部对事件表示深感震惊，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3参加接受选民现场提问的节目，他表示，如果当选，他 他的政府不会是拜登的延续。他说，他是新一代的领袖，会将新观念、新方法以及自身的经验带入新政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当天在宾州举办总统市政会议厅，邀请32位没有决定的选民直接向贺锦丽提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也受到邀请，但他婉拒参加。当天，美国选民针对所关切的美国房价、政治对立、移民、加沙战火、反犹太主义、提高富人税负、最高法院等相关议题，在节目中进行了大约1个小时的问答。贺锦丽说，如果他当选，他不会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延续。他表示，他会带来和拜登完全不一样的经验和思维方式。他也提到，目前还有很多事需要做，他提出的都是仍待解决的问题，并说自己不会故意回避这些问题。
美国媒体周三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警告亿万富翁马斯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针对登记选民举办天天抽奖送100万美元的活动，可能违反联邦法律。世界首富马斯克19号在宾州宣布这项抽奖活动，宾州是7个摇摆州之一，可能决定是川普还是贺锦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身为川普支持者的马斯克宣布，打算每天对摇摆州一名登记选民发送100万美元，直到11月5号美国大选为止。本周，司法部已经写信给马斯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警告说，100万美元抽奖活动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因为法律禁止付费要人登记投票。这场活动是随机选出得奖者，但是得奖人必须是登记选民，这些选民还被要求签署支持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权利的请愿书。司法部周三对最新的警告活动婉拒评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干预美国大选，诋毁抗共议员遭强硬回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SpaceX 公司在德克萨斯州的麦格雷戈进行了一组猛禽发动机静态点火试验，单个火箭发动机点火超过30次。猛禽发动机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发动机之一，而且比 SpaceX 为猎鹰火箭提供动力的梅林发动机效率更高。周三的测试是 SpaceX 首次把猛禽发动机推向启动的极限。来自德州当地媒体的录像显示，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 SpaceX 不可思议地启动了猛禽火箭发动机34次。虽然还不清楚这些测试的目的，但快速试射有可能是 SpaceX 试图对发动机系统施加压力，以了解任何潜在的设计缺陷。失效测试是 SpaceX 公司开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要对火箭发动机等复杂系统内部的几千个组件进行评估，以确定哪些组件可能成为失效点。通过这些测试， SpaceX 公司可以提前排除潜在的异常现象，从而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避免造成事故。
周三，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特斯拉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加州湾区测试无人驾驶的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马斯克说，公司员工现在已经可以使用公司的原型打车应用程序叫来一辆自动驾驶的特斯拉汽车。车辆到达时，安全驾驶员会在方向盘后随时准备干预，以防出现任何问题。马斯克说，这些车辆是使用公司最新版本的全自动驾驶软件自动运行的，而到2025年第二季度，这款软件将比人类驾驶好1000倍。他还表示，预计明年开始将在加州和德州推出付费打车服务，但还需要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马斯克预计在德州获得许可要比加州更容易。在财报电话会议上，特斯拉高管还描述了当前特斯拉应用中的某些功能，像个人资料共享和不同车辆之间的同步设置，为最终的机器人出租车服务奠定了基础。
美国太空发展局根据一项旨在迅速吸收新承包商参与国防演示任务的新计划，已经挑选出19家公司， 参加未来的合同竞争。每家公司最初将获得$20,000的管理费用。通过这项计划入选的19家公司，包括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如 Apex、Capella、Space、SpaceX 等，空中客车公司、日内瓦技术公司、开普勒通信公司等也入选了。这些公司基本上已被预先批准参加未来原型任务的竞标，以支持太空发展局的可增值作战单元空间架构。这是一个计划在低地球轨道上建立的庞大卫星星座，将为国防部提供导弹跟踪和先进的通信能力。获奖公司将参与可增值作战单元空间架构中一批计划卫星相关的项目竞争。这些卫星将增强太空发展局所说的 Trash-2 传输层，这是一个由200多颗卫星组成的庞大星座，将为国防部提供高速通信和数据中继。此外，根据合同，这些公司还将参与其他任务的竞争，以支持公共卫星服务局的发射或者在轨传输等能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说，以色列杀死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为达成释放那些仍被这个激进组织关押在加沙地带的剩余人质的协议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请听报道。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飞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在特拉维夫对记者表示，以色列在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取得了多项胜利，包括削弱该组织的军事能力。布林肯当天在利雅得与沙特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晤，之后会前往卡塔尔和英国与官员进行进一步会谈，试图促成以色列停止与加沙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林肯向本·萨勒曼强调了结束加沙战争和释放所有人质的重要性。据信，哈马斯仍关押着大约100名人质，尽管其中1/3可能已经死亡。布林肯表示，结束与哈马斯的战争必须意味着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远离加沙，并确保以色列军队不留在那里。他表示，战后的加沙计划包括治理、安全、重建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巴勒斯坦人等问题，将成为布林肯未来几天与阿拉伯伙伴讨论的主题。预计布林肯周四会在卡塔尔停留，并于周五在伦敦与阿拉伯同行会面。一周前，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都致信警告以色列增加向加沙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否则将面临失去美国军事援助的风险。对此，布林肯周三说，在人道援助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需要取得更多进展，而且需要持续下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出口产品大量涌入全球，威胁到美国国内企业和就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再次强调，小院高墙战略用于应对来自中国的第二轮冲击波。请听报道。
周三，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席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活动时发言说，拜登政府的技术出口限制和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政策是防止第二轮中国冲击所必须的。他指的第一轮中国冲击波是21世纪初随着企业将产出转移到中国，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情况。第二轮中国冲击波指的是中国在汽车、机械、化工等工业领域扩大市场份额，以及因应内需疲软向外倾销所带来的冲击。去年四月，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首次阐述拜登的出口限制政策，也提出通过小院高墙来保护关键技术。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2周时间，彭博社说，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试图将前总统川普对华征收的关税称为销售税，但由于许多摇摆州的工会选民支持征关税，他不得不小心应对。目前，两位候选人都誓言保护美国国内就业以及加大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施压。 路透社周三采访多位拜登和前川普政府官员、行业专家以及竞选活动人士，他们预计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新行动来遏制非领先的中国芯片、智能汽车及其他进口商品流入美国，同时对向出口给中国的芯片制造工具和高价值人工智能 AI 芯片施加更多限制。沙利文周三表示，我们选择将关税瞄准北京在战略部门的不公平行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了担忧，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出口产品大量涌入全球，威胁到美国国内企业和就业。华盛顿还在寻求盟友帮助，包括限制北京获取高端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沙利文周三再次就这项政策表示支持，他说，拜登政府的行动遵循一些原则，例如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最敏感的技术以及美国最具优势的技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微软发布一项新研究表明，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机器人网军试图影响美国大选，同时诋毁抗共联邦议员，这些参众议员也作出强硬回应。请听报道。
微软公司周三发布博客文章说，距离2024年选举日还有两周时间，微软威胁分析中心观察到，俄罗斯、伊朗和中共持续施加影响，旨在破坏美国民主进程。微软写道，中共影响力行动的重点是诋毁那些主张反共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和国会议员，包括阿拉巴马州联邦众议员巴里摩尔、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和佛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们都是共和党人。研究人员表示，负责此事的组织名为 Tidy Flood， 此前与中共公安部有关联。微软报告指出，这些议员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过去曾谴责中共政府的政策。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他认为中共的目标是在关键问题上塑造美国人的观点，并针对特定候选人，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反共的候选人。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他还表示，中共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需要非常严肃对待。参议员布莱克本发表声明称，他不会放弃打垮中共的使命。迈克尔是美国国会对中共鹰派的领军人物，去年他访问台湾后遭到北京制裁。迈克尔在声明中重申自己把对抗中共作为职业生涯的核心部分。众议员摩尔发表声明中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使用其武器库中所有武器，包括攻击性网络能力，试图摧毁全世界的民主。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总经理克林特·沃茨则在新闻稿中表示，历史表明外国势力迅速传播欺骗性内容的能力，可以严重影响公众看法和选举结果。选民、政府机构、候选人和政党必须特别关注选举日前后48小时，对网上欺骗性和可疑活动保持警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和北约证实朝鲜出兵，担心俄乌战争出现升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北约证实朝鲜出兵，担心俄乌战争出现升级；
以军和珍珠党激烈交战；布林肯会见内塔尼亚胡，敦促停火；
川普和小肯尼迪鼓励提前投票，各州投票达到新高。
苹果和高盛误导 Apple Card 的用户，共被罚款8900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三访问以色列， 这是他在以军击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哈亚·辛瓦尔后首次出访中东，旨在利用这一时机敦促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并让哈马斯释放仍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但在他访问特拉维夫时，空袭警报响彻这座城市。周三，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先向该地区的居民发出了撤离警告，不久之后便发动了袭击。真主党也在周三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他对以色列的袭击升级了，首次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并发射了新型无人机。在双方交火加剧的同时，拜登政府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希望能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推动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停火。布林肯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官员，然后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进行外交斡旋。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5号登场。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23号，选择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稳定上升，已有近2500万人提前投票。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选区也在提前投票的第一天创下纪录。本月稍早，乔治亚州和美国其他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川普周三在杜鲁斯的集会上与前福克斯明星主持卡尔森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同台造势，敦促支持者在提前投票或者选举日当天亲自投给他。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周三说，成功抵挡一次试图瘫痪乔州选民用来申请缺席选票网站的网络攻击。CNN 报道，选民申请选票的功能没有受到影响。据《华尔街日报》23号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显示，川普以 47% 对 45% 领先贺锦丽两个百分点。
七大工业国集团今年六月原则上同意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贷款。美国周三敲定分摊其中200亿美元，这笔贷款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偿还。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有超过3000亿美元俄国主权资产遭到国际制裁冻结。美国总统拜登声明说，换句话说，乌克兰可以获得目前所需的援助，也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乌克兰财长马钦科签署这项协议，并宣布计划于今年底前开始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用于经济和军事援助。欧盟也承诺将提供200亿美元，而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则将共同分摊剩下的100亿美元。
印尼海事安全局24号说，中共海警船继21号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而遭到驱逐后，今天早上再次进入印尼管辖范围，地点同样位于北纳土纳海域。印尼海事局随即驱逐中共海警船。中共海警船21号也曾经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并持续干扰印尼国营石油公司员工在 MAGO Coral 船上所进行的地震探测行动。印尼海事局23号曾经指出，会继续在北纳土纳海域巡逻和密集监测，以确保地震勘测行动不受干扰，并维护印尼的主权。印尼并非南海主权争议生索国，中共去年公布的新版地图也涵盖印尼和北京都声称拥有的北纳土纳群岛海域。印尼时任外交部长勒特诺当时表示，划线或做任何主张都必须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主持召开金砖国家峰会，试图展示俄罗斯并不孤立之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领导人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时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路透社报道，尽管这次金砖国家峰会的议题是这个组织扩建和建立平行于西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全球资金转账系统，但是乌克兰战争笼罩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峰会。莫迪在公开场合告诉普京，他希望乌克兰和平。习近平在与普京举行闭门会晤时也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当天下午，习近平还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什坚。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 习近平向佩泽什基安说，伊朗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美国国会议员警告，这是新的邪恶轴心。
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西雅图地区员工周三断然拒绝公司最新的加薪提案，继续延长已经将近6周的罢工。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太空工人协会 IAM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 IAM 751区近 64% 的成员拒绝接受这份合约。波音的最新提案包括加薪 35%， 但并没有很多员工想要恢复的退休金计划。员工要求加薪 40% 以应对通胀。美国大西洋西北地区的大约33000名 IAM 劳工9月13号以压倒性多数拒绝波音公司为期4年的新合约提议之后，一直罢工到现在。737 MAX 和777的组装厂因罢工而关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北约证实朝鲜出兵，担心俄乌战争出现升级。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市周三开盘走低，并在新一轮喜忧参半的财报发布后跌幅扩大，导致三大股指都创出几个星期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从汽水制造商到咖啡巨头，再到飞机制造商，各行业股票普遍下跌，而芯片股的下跌在后市加剧了大盘的下行走势。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跌，下跌 1.6%， 道琼斯指数下跌410点，跌幅 1%， 标普500指数下跌 0.9%。 受美联储设定的短期利率前景影响严重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突破 4.2%， 是七月份以来的首次，周三收于 4.24%。 另外，美国原油库存增加超过预期，同时拜登政府再次推动中东实现停火，国际油价周三下跌。
美国当局周三对苹果公司和高盛集团处以总计$89,000,000罚款，指控两家公司欺骗 Apple Card 信用卡用户。苹果公司和投资银行高盛于2019年合作推出信用卡 Apple Card。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说，客户服务出问题，加上虚假陈述，影响 Apple Card 的几十万用户。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表示，苹果没能把数以万计有关信用卡交易的客户纠纷转发给高盛，而高盛也没有按照联邦要求来调查客户的申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还说，苹果和高盛误导买家在使用 Apple Card 购买苹果设备时可以自动获得免息付款，导致用户被收取利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责令高盛支付至少$1,980,000赔偿金和$4,500,000的罚款，而苹果公司则处以$2,500,000罚款。
香港金融管理局计划在11月18号到20号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年的在变局中前行，将探讨应对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国大陆金融发展、亚洲区投资亮点和策略、人工智能和数码化等议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预计，今年将有几百名金融机构领袖出席峰会，其中包括多家美资银行的行政总裁。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导致外资加速撤离。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8月初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了1050亿元人民币，约合150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撤资规模。据彭博社报道，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年底，将是自199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流出，这反映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北约周三证实，几千名朝鲜士兵目前已经被派往俄罗斯， 这使得基辅和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战争有可能出现重大升级。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华盛顿掌握了数千名朝鲜军人前往俄罗斯的证据，但现在要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尚不清楚。奥斯汀表示，如果他们是共同交战国，如果他们打算替俄罗斯参战，这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拜登总统周三也警告说，暴君必须付出代价，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且在七国集团框架下由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利息偿还。同一日，北约发言人也证实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部署，并指出如果这些朝鲜部队的目的是要在乌克兰作战，这将标志着乌克兰战争的危险升级。美国及其盟国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及朝鲜兵出现在俄罗斯的证据。华府表示，从十月初至十月中旬，朝鲜向俄罗斯东部转移了至少3000名士兵。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我们估计这些士兵从朝鲜元山地区乘船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科，并前往俄罗斯东部的几个俄罗斯军事训练基地，目前他们正在那里接受训练。白宫发言人周三警告说，目前在俄罗斯受训的朝鲜士兵如果被部署到乌克兰，将成为合法的靶子。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这些部队是否会与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他称这种可能性令人非常担忧。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则呼吁这些被投放前线的朝鲜士兵投降，并表示乌克兰将为你们提供住所、食物和温暖。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还在发翻译成韩文的信息中写道，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死在外国，你们绝不能遭受与数十万俄罗斯士兵同样的下场，他们将永远无法返回家园。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正在临近，外界分析，无论贺锦丽还是川普当选，美中两国之间的科技战只会更加激烈，而不会趋和。请听报道。
周三，路透社针对美中科技战一事报道指出，如果贺锦丽当选，他将会推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则；如果是川普当选，他可能会采取更为直接而强硬的做法。路透社说，拜登和川普政府的前官员、接近双方竞选班子的人士以及行业专家都表示，下一届美国政府预计会采取新措施，减缓不太先进的中国芯片、智能汽车和其他产品流入美国的速度，同时对出口中国的芯片制造工具和高价值 AI 芯片实施更多的限制。副总统贺锦丽在竞选期间表示，他将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而川普则提出把不断增加关税放入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的必备工具箱里。纽约时报在上个月发出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共政府在芯片行业投入的资金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芯片厂商中芯国际拥有近20000名员工，今年上半年的资本支出为45亿美元，出货量接近400万片晶圆，每片晶圆上有数百个或者数千个芯片。纽约时报引用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的话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限制技术出口有助于保持这一优势。雷蒙多说，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最先进的技术，防止他们流入中国。而路透社认为，无论是贺锦丽还是川普当选，阻止美国资金和技术被用来加强中共军事和人工智能能力的行动都必然会升级。与两届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贺锦丽赢得选举，他的做法可能会比川普更有针对性和协调性，而川普对那些不追随美国领导的盟友将会比贺锦丽更强硬，因此川普的科技对华政策可能会更严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